今，让我们都能同得造就。如此不配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永远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4:17-30。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人新生活。我们感谢柯良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因为这些经文比较长一些。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每当过年的时候，爸爸都会让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写过去一年你做过什么事情，写一个年终的总结。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新年励志。我看到下面有的弟兄姊妹会笑，你爸爸那么小的时候就严厉地要求你。今年呢，今天是大年初七，按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还在过年期间，所以我非常盼望呢，通过今天的信息可以跟大家一起能够在龙年伊始来励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诵读以弗所书4:17-18这两节经文，请。所以我说，切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大家请留意我标红的这几个词，虚妄的心、生命隔绝、私欲和污秽。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知耻而后勇，保罗在这两节经文中很明显在讲得救之前的事情。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了基督的信徒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讲得救之前的事情？这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所有的信徒不要忘记我们得救之前那可悲的光景，让我们都能够知耻而后勇。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配，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向前去走。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我把这个虚妄的心特意把它用紫色来包裹起来，然后外面呢是黑黑的那个罪，罪就像一个帕子一样把你的心紧紧地包裹起来。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心脏衰竭，就是描写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一颗没有用的心，你的心还在你的胸腔里面，但是它能有什么用呢？它只能带领着我们走向死亡，因为它不会给你任何的一个价值。我们向上，我们的生活和创造我们的神的生命隔绝；我们向下，只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贪行种种的私欲，贪行私欲；第二种呢就是贪行种种的污秽，第一种呢叫做放纵私欲。保罗非常精辟地告诉我们，我们这种虚妄的心只能做两件事情，叫做放纵私欲和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今天私欲有一个很好的名词来解释，叫做个人自由。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请你不要反对我。这句话不是我在这里说，是很多人遵行个人自由的时候都会这样说，无论我对与错，请你不要反对我，因为这是我个人的自由。污秽就更不要提了，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国家道德的水准都在江河日下，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要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学了基督之后，我们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有了救主的拯救之后，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是那鲜活生命当中的一员。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欢喜雀跃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四部曲。当我们学了基督之后，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道，也学了他的道。在我们看到新生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难道不是从听道开始的吗？我们是从听到神的话语之后，我们的心就被他打开。当神的话语像一把利剑扎入到你那颗石头虚妄的心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在你的心中做工作，你的心就开始软化，由那颗紫色的虚妄的必死的心变成一个红色的鲜活的可以跳动的心。当你信了道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学道， 我们就像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婴孩一样，如果你不吃不喝，你就没有办法成长。那么我们就开始学到，我们要参加主日的崇拜，要参加主日学，我们要看读经、祷告、灵修，参加查经班，参加门徒训练，各种各样的学到的机会，我们都在吃喝神的话语，就像一个婴孩在吃灵奶，在吃灵粮。我们只有吃喝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长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行道。使徒雅各曾经教导我们说，听道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参加那么多的奋兴会、灵修会、读经营，但是如果我们的道只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没有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没有在我们的手上，没有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没有在我们的眼睛里面，那个道去哪里了？好树结好果子，透过果子我们才知道根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行为都不能够显出基督的道来的话，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文化基督徒。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我们把知识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可以跟别人讲大段大段的有关福音的大道理，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看不出来我们真的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得救是一个起点，就像我这个图画一样，得救就是那个螺旋梯最下面的一点。得救是一个起点，完全来自于神的恩典，而我们自己没有付上什么代价。但是如果成圣是一条道路，我们自己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的。听神的道，信神的道，学神的道，行神的道，就是一个螺旋往复向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跌倒，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倒退。但是请注意，这个成圣的道路，这个螺旋梯的中间有一个柱子，这个柱子是基督。如果没有这根柱子的话，这个螺旋梯就会垮塌。但是有了这根柱子之后，这条路是向上的。你只要走在这条路上，你就是向上，不断的向上在走。有困难，有痛苦，但是我们依然是在坚定的向上。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我们这种成圣的不断的循环往复向上的一个过程。以弗所书4:22-23-24说，要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在这里看到，我又标红了几个字，叫脱去旧人，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保罗在这三节经文中告诉我们，基督徒走成圣道路有三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环节叫脱去旧人，第二个环节叫做心智改换一新，第三个环节叫穿上新人。对于我们而言，脱去旧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我们没有人会喜欢那个旧人，我们都会把它脱去。但是我们脱去之后，还马上要穿上那个新人，那个新人就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有圣灵在你心中的内住，成为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和仁义和圣洁的一个新人。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脱去一件旧衣裳，在没有穿到新衣裳之前，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光着的状态，对不对？是一个赤裸的状态，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把旧衣服脱下去了。因为很多宗教家、道德家都会看到那个旧人是一件很可怕的人，很可怕的事情。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手冢治虫的佛陀》，讲的是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也把他旧衣服脱去了，可是他没有穿上新衣服。你知道，这个状态就是一个赤裸的状态，是一个可耻的状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就告诉了这种状态之后的结局是什么。乌鬼离开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息之处，却找不着。于是说，我们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这就是脱去旧人的状态。很多人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乌鬼转来转去又回到这里，发现哦，这里还不错。乌鬼便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那人本来以为可以脱去旧人，变成一个更好的状态，结果他变得比以前更坏。主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很深深的打击，就是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假的教法师，太多的假的道德家、宗教家，告诉你说把旧衣裳脱去。可是我们脱去旧衣裳的时候，我们是赤裸的，我们没有穿上新人，这两步是不能够分开的。当你如果脱去旧人而不愿意穿上新人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可耻的人，赤裸的人，最后的结果要更加的差。这三个环节不能够分割，但是在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中间有一个环节更为重要，叫做心智改换一心。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将他的恩惠给了我们，那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但是你要想成圣，我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需要付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义务。你在你生命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当我上新生活班的时候，我反复在跟我的同学、我的组员在一起在分享，主耶稣基督每天都在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门，要不要打开门，那一定是那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主的事情。我们今天要不要成长，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要不要心智改换一心，你愿不愿意这样做，这完全是你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好的心智改换一心的见证。这个人曾经是台湾竹联帮的一个老大，他从小打架、杀人、开赌场、偷窃、勒索、敲诈、开妓院，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不断的入狱，不断的越狱，不断的再入狱再越狱。台湾总共有30家监狱，他待过14家，就一半的监狱他都待过了。他前前后后被判了38年的徒刑。他的一个信条就是，我看谁不顺眼我就用拳头打倒他，我看谁不顺眼我就拿刀去砍他。他在监狱里认识主，开始读圣经。1979年的时候，他走出连续关押了他6年的监狱之后，你想想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去神学院去读书，他现在是世界华人宣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致力于拯救那些吸毒者、艾滋病、酗酒者、赌博、从事性行业的那些人能够重新回归到正路上。他自己说，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和罪恶，是永远不能够洗净的，但是我时刻记得我做的一切在救赎自己。我收起了杀人的刀，但是我却拿起了另外一把刀，那是一把治疗心灵伤痛的刀，要将那些心灵有伤痛的人能够重新带到神的面前来。他说过很好的一句话，就说我心灵坐牢远远比我身体坐牢还要痛苦，我得救是神把我从心灵的牢房当中带出来。这个愿意心智改换一心的人，就是台湾著名的牧师吕岱濠牧师。我相信吕岱濠牧师可以做到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到。他愿意心智改换一心，将他自己的旧人完全的脱去，穿上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的。那么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我还是说，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心智改换一心，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4点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事情。第一点记录在以弗所书4章25节，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这些经文，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成圣是一条付上代价的道路。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要脱去谎言，穿上实话。我给大家一点点挑战，请没有说过谎的人举一下手。从来没有说过谎的，我没有为难大家，我自己也不会举手。你要知道，说谎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可能是我们经常去做，甚至是我们每天都会说谎，甚至有人会把说谎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神是很恨恶说谎的。如果大家留意过《启示录》第21章，有一节经文神在斥责说谎。这些经文我今天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些经文有一点点争议，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可以看到神是很恨恶说谎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在说谎，我们曾经都是一个说谎者。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也在说谎。所以呢，我盼望每一个曾经说过谎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你的心中暗暗地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其实说谎要比说实话要困难很多，所以保罗说，你们所要弃绝的是要谎言，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要说实话。你要知道，说谎其实比说实话要难很多，因为说谎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的。你要编造出一个谎话之后，你要想在第二次说谎的时候你要记住它。你要如果不记住它的话，很容易就露馅了。所以有人做过调查说，一句谎言至少要有再用100句谎言去支持，才能够基本的会被别人来相信。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量，你用100句谎言之后，就是100再乘以100来支持。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的。你再想想一个经常说谎的人之后，他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就是他不断的在为自己圆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是一个内心煎熬的事情。实话可以让我们很轻松，因为那是你真实的状况，你说出来就说出来了。而且说实话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面说实话之后有一句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你要知道，说实话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建造。以弗所书是写给教会众弟兄姊妹的，我们是在教会里互相为肢体的。也许我是一个手指头，也许你是一个脚趾头，也许你是我的眼睛，也许你是我的耳朵。我们想一想，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你的眼睛骗你的脚说，前面是光明大道，向前走下去吧，其实前面是一个万丈深渊，你的脚又看不见，脚走下去，脚会被摔断，眼睛也没有什么好处，也许眼睛也会被戳瞎，说不定是这样。这就是说谎带给整个肢体的一个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肢体之间还要说谎？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的信任，我们用谎言代替了实话，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该不该说白色谎言？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有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色谎言。白色谎言就是所谓的爱心说谎话。如果有一个人得了癌症的话，我们想，哦，他年纪也蛮大了，平时身体也不好，我们要不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他是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打击。然后当这个朋友来问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得癌症了，你会跟他说，没事儿，你没有得癌症，所有的检查都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所谓的白色谎言，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在想，这是爱心吗？这肯定是一句谎话，无论怎样都是一个谎话。那我以前是一个产科医生，有一次我接生了一个先天肺畸形的早产儿，他只有30周，然后我就把他送到新生儿的监护病房，就是 UICU。 新生儿的监护病房管得很严，家属是不能够去探视的，因为里面住的都是很重症的孩子，怕感染。就像我这样的产科医生也不能到新生儿科去看这个孩子。那么2个礼拜，他孩子和妈妈就分开，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状况，我也只能靠去新生儿病房去打听这个孩子什么状况。2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孩子经过治疗无效，他就死亡了。然后那天我当班，我去查房，就看到我这个病人， 我这个患者那个妈妈，那个妈妈就问过一句话，她说顾大夫，我的儿子怎么样？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的孩子不在了。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流泪，然后我就抱住他，我说对不起。我相信那个妈妈看到我眼睛流泪的时候，她就知道一切，她没有怪我，她说我知道你尽力了。你要知道，保罗在教导我们一句话，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没有爱心，连诚实话也不要说；有爱心，绝对不要说谎话。谎话无论是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还是五颜六色的，都是谎话。谎话只能让别人不信任你，让你和别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是一个害人害己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脱去的，也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是我们周遭经常遇到的事情，就是生气犯罪。我们要穿上的是生气不犯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的神会生气，主耶稣基督也会生气，可见生气本身并不是罪。但是什么时候生气会成为罪呢？生气没有节制，一味的去发展下去，就会成为罪。这里说到不可含怒到日落，有人就会问，那如果我晚上生气怎么办？难道要隔一天吗？我刚才想跟大家说的是，天黑了就不要再生气了，那个时候是安息的时节。但是这是笑话了，其实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指的是你生气不能够持续太久，你要适时的去宽恕别人，去饶恕别人。我们周三祷告会上个礼拜三分享的话题是免了人的债，我们讲的就是如何去宽恕别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分享如何去宽恕别人。我们当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生气还恨别人的话，实质上是把你自己关在一个看不见的监狱里面，你自己不知道，却把自己紧紧的给关在监狱里面。生气之后要控制，不能够持续时间太久，因为持续时间太久就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你会给魔鬼留很多的地步，魔鬼会借着生气在你心中发动，会去控告你自己，也会控告你的弟兄。我们门徒训练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生气不犯罪的例子，我们的一个姊妹，她和她的先生发生了争执，她认为她的先生完全是不可理喻，那个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是无理取闹，所以她非常的生气，她甚至到了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她要发泄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她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也是无理取闹，不可理喻，但是主耶稣基督宽恕了我们。当他想到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宽恕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他就想到我的先生好像也没有那么无理取闹，不可理喻，不能够宽恕，他就原谅了他的先生，他做到了生气却不犯罪，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他说，如果按照他以前的脾气，他一定要跟他的先生大吵一顿，差不多发泄完了之后才可以结束。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但是我真的盼望各位弟兄姊妹，生气不要犯罪，因为生气持续的时间太久，会给魔鬼留地步，会成为你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破口，会不断的去攻击你。第三个要脱去的就是偷窃，要穿上劳力做正经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个挑战，但是我不想大家举手，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隐私， 所以我不想大家举手。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请从来没有偷窃过的人在心中暗暗地把手举一下，自己知道就好了。然后曾经偷窃过的，请暗暗地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我没有为难大家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当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有一些人会在心中把他的手举起来。我不敢，因为我接下来要分析什么叫做偷窃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把手放下来。因为偷窃也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偷窃的本质就是私欲，占有不应该属于你的那个东西。请记住，偷窃就是占有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之后我要问，我来给大家举些例子。雇员上班的时候睡觉，雇员上班的时候干自己的私活，消极怠工，迟到早退，算不算偷窃雇主的钱财？算吧。雇主无故的让雇员星期天星期六加班，算不算偷窃雇员的时间？算吧。做父母的所以其实真的是父母去偷看儿女的日记，算不算偷窃儿女的隐私？有很多人都在笑，是吧？我小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个日记本放在我的写字桌的上面，我妈妈和我爸爸每天都会从那个写字桌过去，我在考验我父母什么时候偷看我的日记。我感谢主，我爸妈从来没有看过，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我里面写过什么。我有意试探过他们里面的内容，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所以我很感谢主给我一个不愿意偷窃我隐私的父母，但是他们有没有偷窃我其他隐私我不知道。把办公室的铅笔啊、信封啊拿回家自己使用，算不算偷窃？你会发现啊，对了，还有就是快要到报税的时候了，我们用不太合理的手段去避税，算不算偷窃？你会知道偷窃和说谎一样是件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保罗也很知道我们都是曾经偷窃过的人。他在这里说，从前偷窃的就不要再偷了，脱去，穿上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我们华人是一个很勤劳的一个民族，尤其是在北美的华人就非常的勤劳。我们在公司里面很多老中都是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所以我们都是劳力亲手做正经事的人。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正面的东西。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脱去偷窃穿上劳力的时候，神是会给我们莫大的祝福的。神说你们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之后，还说了一句话，就可以有余。你只要亲手做正经事的时候就会有余，不仅是得到你自己应该得到那一份，还会有多余的部分。多余的部分会做什么呢？你会分给那些缺少的人。神会给我们满满的祝福，不仅够你的吃喝穿用，这些用度都会给你，而且还会给你多余的。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些有余，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心给更多的人。基督教是一个利他的宗教，我们愿意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跟别人去分享。第四个要脱去的是脱去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穿上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又看到了关于说话的事情。说谎说诚实话是说话的事情，说污秽的言语说造就人的好话还是说话的事情。可见说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雅各曾经说过，舌头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丛林。语言是我们的第二思维， 我们的绝大部分的思想是靠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的。污秽的言语一出口，就会把你那颗污秽虚妄的心显露无疑。什么才是造就人的好话？保罗至少在说话上给予我们两点忠告。第一点是要有爱心，第二点要说诚实话。有爱心的话，当你对别人有爱心的时候，你说的话就应该是造就人的话。第二点是说诚实话，不能说谎，诚实话才能造就人，谎言永远不能够造就人。还有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造就人的话不是一味的消极去安慰他，不是避重就轻。造就人，你要和那个人一起去分享他跟你分享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见证，在我们 UNC 有一个研究生，他最近有一门功课得了一个 F， 也就是不及格。研究生得了不及格之后呢，他大概就要被劝退了。他劝退之后呢，他很苦恼，你知道他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他也付上了很多的心血，他要劝退，他就等于说要重新再来，这时候他很痛苦，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挫折点。所以他就去找他们的系主任，他要跟他讨论一下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个系主任就说了造就人的好话，他首先告诉这个同学说，一门功课不及格不见得是件坏事情，功课不及格可以看到你在这个专业上可能你并不是很擅长。有很多人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的可能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专业，譬如说我这种，我就不是很爱学数学的人，我的数学思维很差，如果我选一个纯理科的专业的话，我一定会每科都会挂掉的。所以这个主任说得很对，一门课会显示出你的弱点和你的不适合的地方，这是一个诚实的话。他没有说没问题，不过就是一门课挂掉了，不要去担心，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的是一句诚实话。接下来这个教授就分析了这个学生的优缺点，然后去鼓励这个学生能够申请，尽快的申请新的专业。他在用爱心去鼓励人，用爱心说诚实话，说鼓励的话，说安慰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好话。一言丧邦，一言兴邦，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些于人于己都没有半点好处的污秽的话，而不说一点造就人的好话，去能够造就我们自己，也更多的能够造就别人。我们在这里做一点小结。新生活是一个过程，要听到、信到、学到并且行道。行道就要心智改换一心，要脱去旧人，我们要脱去说谎，穿上说诚实话，脱去生气犯罪，穿上生气不犯罪，脱去偷窃，穿上劳力做正经事，脱去说污秽的话，穿上说造就人的好话。有的弟兄姊妹会说，真的很难，因为所有的标黑的这些部分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甚至是我们每天都有可能会做的事情，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成圣的道路是需要我们自己付上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说起来很难，其实也很简单，这个代价就是你要不要寻求帮助。你只要愿意寻求帮助，就会有人来帮助你，这个帮助就在下一张 slide 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神的圣灵会为你我担忧，他会担忧就证明他和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岂不知我们是神的殿，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和我们在一起，你愿不愿意寻求圣灵的帮助？圣灵每天都会为我们那些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些标黑的事情所担忧，这是一种爱的表现，这是一种妈妈的心情的表现。你要知道圣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保惠师。我们的黄教授给保惠师一个很好的定义，叫做保姆，或者是妈妈保姆。想到圣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妈妈。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还是蛮顽劣的孩子，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改掉它。 我妈妈会帮着我一起去改掉的。我有一个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是我做什么事情会拖沓，会迟到。我妈为了帮我改掉这件事情，她每一件事情都和我一起做。比如说我上学已经迟到，每天都迟到，她会陪着我一起上学。她说我们要提前到。我做事情拖沓，我妈妈会帮我去做这个时间表，把每一件事情都写在我的小卡片上，跟我说在这个时间之前你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我妈妈就这样带领着我。我相信如果没有我妈妈的话，我今天还会有很多的恶习，我还是一个很顽劣的人。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就做着这样感动交通引领的事情。你要知道，圣灵每天在我们心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教我们的所求能够达到神的那里去。你自己可能真的是不行，我们真的是不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做，就是你愿不愿意寻求帮助。如果你不愿意，神不会强求我们。另外一点也是神给我们应许，他将圣灵放在我们的身上，成为神的印记，等到主耶稣基督来救赎的那一日，将我们和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分开。这是一个莫大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为印记，有神做我们的元帅，有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做我们的磐石，还有众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当兵打仗。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靠着圣灵会得胜有余。我们大家一起在龙年伊始脱去那四样东西，穿上主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了鲜活的新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主，你将圣灵留给我们，在我们身上为印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会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愿我们都能够心智改换一新，脱去我们老我，穿上我们的新人，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新人的样式，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前面带领着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会抱起我们，背起我们，走这条回天家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